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安神父好。
方兴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不知道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经过慕道班，然后呢或者是慕道团，然后加入教会团体。今天呢就有日多达这位朋友要告诉我们慕道团和他的故事。他说在大约两年前左右，是他在信仰上跌倒最深的一次。他实在无力再爬出来，甚至想要放弃信仰，心情陷入谷底，无助和彷徨占据了他整个人。在面临怨恨和宽恕的矛盾心情中，又要天天为那些伤害他并对外散布毁谤他的人祈祷。日多达一直努力要履行圣经的教导，要宽恕70个7次。他也强迫自己为对方也为自己祈祷，祈求天主给他更多的力量，他愿意照天主的圣意去生活。之后他肯定天主真的俯听了他的祈祷。有一天，堂区的一个姐妹突然建议他去找一位外籍神父，因为他相信这位外籍神父对日多达是有帮助的。日多达犹豫了好几天，他知道有一天晚会上他神父要在弥撒中证道，所以他带着期待有所收获的心情去。可是当天的道理改为宣读善书基主教的文告。弥撒后，日多达带着失落的心情准备回家。走着走着，有一辆车挡住了他的去路，所以日多达的车子开不出来。当神父出来要跟教友打招呼的时候，看到日多达是一个新的面孔，神父就走出来跟他寒暄。日多达趁这个机会告诉神父自己的来意，神父十分详细又耐心地跟他讲他本来已经准备好的道理。听完之后，日多达非常感动，他想不到高雄教区会有这样一个热爱福传的牧者。此后日多达便前往神父的教堂去参加弥撒。就这样他认识了这个教堂的小团体，叫新慕道团。在新慕道团的身上，日多达看到耶稣基督的精神。其实这个外籍神父和许多高雄教区的外籍神父，他们都是离乡背景来到台湾，为完成福传的使命，要面对语言沟通的困难，还要面对台湾人文化环境生活方式的不同，真是令人佩服。日多达也发现真正的福传者不只是有好口才介绍天主，而是要有传福音的精神，生活的榜样才是重要的，因为 它更直接地达到浮船的效果。耶稣派遣门徒的时候也说，你们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带鞋。不论进了哪座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在这些神父的身上，日多达看到这样的见证。其实每个堂区能给神父的生活费不多，但是神父呢，从来不会有意见。神父甚至也把一些教友所献的特别弥撒献仪，请教友自行转捐给少年城。这些事实日多达自己都碰过好几次。神父们没有舒适的卧室，也没有宽大的办公室，只要可以住，可以休息就好。记得有一次他们去恒春的中华圣母堂，神父住的地方和他的卧室加起来不到5坪，但是这个神父非常开心。他们对教区工作的调动都只有服从主教的安排，不会有任何的怨言。在感恩祭中，他们用心的希望教友都能够体会天主圣言、圣道礼仪，他们更尽力的宣讲天主圣言。他们不自私，不会只照顾自己堂区的教友，别的堂区教友在有信仰上或灵修上的困难，他们也一定扶助。日多达记得有一阵子他心情低落，于是神父自动邀请堂区的兄弟姐妹到家里去读经。在大家一起祈祷之后，他翻开圣经时，大家都非常惊讶，因为日多达所翻到的福音正是拉撒路复活这段故事。顿时日多达觉得他自己就是拉撒路，耶稣派遣门徒来是因为耶稣他很爱拉撒路，日多达觉得耶稣就是爱了自己。在一开始到这个教堂的时候呢，日多达不习惯他们告解的方式，因为他们在办和好圣事的时候，神父会引导他们深入看出自己的罪过，并且用带领及悉心指导的方式，让办和好圣事的教友真心痛悔，相信认识他们是天主的特别安排。他们让日多达看到自己的弱点，自己的骄傲，然后重新认识自己。几个月以后，日多达从大家热忱的分享福音、分享信仰生活当中，重新看到在基督内，日多达和这些教友都是一家人，也让大家体会到《宗徒大事录》当中的记载，在初期教会宗徒们传福音的热火。他们聚集一些人一起祈祷赞美天主，一起聆听天主所宣讲的真理，一起生活在团体里。在新慕道班里面，神父的带领方式就像初期教会宗徒们传教的方式，他们彼此全心投入团体，大家相互帮助，让他们体验出初期教会的喜乐。新慕道团的牧人不担心你不肯加入教会，但最怕的是你拒绝认识天主的真理。从新的慕道团当中，日多达知道，唯有见贤思齐，才能够真正的和教友以及天主融合在一起。
飘散，不免于失败，人的不足不能再是借口，我们常祈祷但未必更生，我们刻苦着又或仍叹息，我们的善知未必全做到，我们劳苦着仍毫无所获，
神父，在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哦，这个慕道团有点特别，对不对？
啊，对的。首先，我想解释一下，它这个新慕道团，它是一种类似修会团体的一个团体。
嗯，所以它不是我们认识的慕道班。
对，不是堂区一般所讲的慕道班，哦，它具有跟修会一般的就是法人地位的一个团体哈。所以这个新慕道团，它是一个新兴的这个。在教会内的一个团体哈，它的目的大概是就是发扬整个初期教会的一个精神，初期教会我们看到松鼠大师录的一个记载，好像就是当时的那种教会的团体啊，彼此都是同心合意，一起为这个耶稣做见证，而且他们都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奉献在堂区里面，就是整个团体里面，就他们所用的一切啊都是归属在这个团体里面啊，他们在里面生活啊，为福音做见证等等，所以这是初期教会的一个样子，所以啊，这个团体就是要恢复这个
初期教会的
团体，
热火
对，
啊，非常
这个团体里面有司铎，也有教友，有平信徒他们有不同的职务这样子，不同的工作，那一起为天主做见证这样子。
目前在台湾地区是只有在高雄地区有初期教会。
这个团体目前我知道好像是在高雄地区比较多这样子，大概是三书记引进的这样的一个团体。
我看到日多达哦，他特别提到就是说他当时有点心死了。然后他看到圣经上有拉撒路的故事，拉撒路故事是说，他的姐姐去告诉耶稣说他已经死 了，
对，
那耶稣并没有立即去，而是办完了事情，在身边的事情做完了以后他再去，然后呢他就说他并没有死啊，但是谁相信呢？因为他已经死了，而且
死了三天了
，都觉得怕他烂了，结果耶稣叫他起来，他就起来了。
至
多达觉得这个新慕道团啊，让他觉得他自己就像拉撒路一样。那是什么样的热火能够让他从整个沉寂下来而重新再燃起呢？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日多达这个教友，那他自己在生命的过程当中遭遇到一些问题可是好像那个信仰没有他之前所知道的信仰好像没有带给他这种生命当中的那种转变，反而是带他不给他有那种对生命的意义跟看法，所以他本身之前那种信仰的观念是有问题的，我们可以这么说，也就是他对信仰的认识是有问题的，那后来他接触到这个新慕道团这个团体之后呢，他才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神父的这种教导的方式让他的心灵当中的那个信仰活现出来，好像在耶稣显现给那个厄马乌的两位中门徒一样，在那个过程当中那两个门徒已经死了，他们觉得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已经没希望了，他们要完成的事情他们觉得没希望了，可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显现跟他们同行，而且开始一点点告诉他们有关福音当中所讲的事情，一一的教导他们，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发现他们的心开始又火热起来，可是耶稣在这过程当中对他们的教导事实上是在改变他们当初的那种信仰的观念，他们当初的信仰观念是非常的就是世俗化的那种观念， 他们认为耶稣来要帮他们复兴以色列国家的，所以他们心中所怀想的耶稣是这样的一种政治性的领袖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对信仰的一个那种成熟度啊，有的时候我们也在这过程中要做有所改变。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这样的一种好像人生当中这种困境，我们没有办法去成熟的。所以信仰需要一步一步的去成长去成熟的。所以刚好他在遇到这样的一个困境，然后遇到这样的团体，那他在这过程当中他的信仰开始有一种更新啊，而且是成熟了成长了，所以他才不像以前那样对信仰的看法好，那个信仰对他没什么帮助，他遇到这样的他就想要脱离，
有人毁谤他或什么他就觉得说
他想要脱离，对，但事实上这个过程当中他好像拉张路一样复活起来了，从这个死亡当中天主把他给呼唤起来，好，所以他自己本身有经验到这样的一个体验，那是这个团体所带给他们的。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信仰之后，像有信仰之后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团体啊，帮助我们信仰继续去成长的，我们不能一个人的。所以比方说教会的一些善会的团体我们如果尽可能要去参加一个选择一个，也不要参加太多，但是我一定要选择一个，目的是帮助我在这个过程中继续我的信仰的培育。好，因为这个教会的团体是很重要的，有这个教会团体陪伴我，我的信仰才会真正的走出来，而且是比较成熟的，不然那个宽度广度深度能够就是扎根一直持续的向上去发展，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很可惜就是一般教在灵洗之后他就觉得好像所有的事情就结束了，我灵洗了嘛，我结束了所以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来
参加教堂，
对对，我参加教堂参加上教堂就好，其他的教会的一些活动就没有参与或者团体，那是很可惜。因为初期的教会是每一个人都在教会的团体内哦。我们看到中国大事录的一个记载，所以他们彼此在那边互相的那种关怀互相的那种付出，在信仰上彼此的扶持。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初期的团体，也就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在教会内重新革新的一个新的方向。我们必须要重新建立起初期教会的这种团体的生活。
亲爱的朋友，你在教会团体内吗？如果没有，那么听过今天的节目之后，我相信你会有另外一种选择。
耶稣常回想人们间动心，因为所有一切原属于他，他解了马槽，诞生于人间，他解了船只，在湖边宣讲，他解了海面加上杰克，他解了长枪，揭露了生息，全部都给。